很感恩哈。
我想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讲呢，今天讲完之后呢，下一次就要进入第六章了哈，所以最近也在祷告我们下一卷书要做什么，而且我们也要开始火柴学院的秋季班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一次以弗所书教导跟作业的状况呢，发觉到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改革。当然以弗所书是新约里面大概是最难的一卷书哈，所以再加上里面所谈论的东西比较深入，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写作业的时候不太好写啊。因为我作业的设计呢是强迫你要去思考，而且是很深入的思考。那好处就是说你经历过这一些作业的洗礼啊，你的以弗所书所学习到的是会很扎实的。你在以弗所书里边所看见经历的，会让你对于整个的新约有一个概括性的理解。我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的。整个保罗神学，我应该讲保罗的书信啦，你大概以弗所书真正的明白的话，其他的大概都蛮可以很容易的明白，不是讲新约，而是讲保罗的书信。好的，我们现在进入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讲。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凡事受了责备，我讲过那是揭露的意思，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持续显明的就是光。那你要知道这个光呢，除了是主耶稣他自己，因为他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之外呢，这个光呢跟黑暗之间是相对的，但是呢这个光其实也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会发出亮光来。那这个光也同时代表了我们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光，那就看你是不是跟耶稣基督走。耶稣是世界上的光，跟从他了就不在黑暗里面，他又是神的道，所以你跟着神的道这个光走，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光。 OK， 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当然也是持续的斥责黑暗，宣告神圣洁公义的光照，光照我们这些媒体啦、腐败的政府啦、大学舞弊啊、掩盖病毒的药物等等啊。但是呢我们的行为却是光明的，因为我们要揭露他们啊。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什么，我们是光啊，我们要照明这个黑暗的世代。虽然可能很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教会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好像在揭露，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黑暗腐败，这些不是上帝所喜悦。如果我们今天呢去这个反对很光明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教会就有问题了。但我们的教会是要去反对那一些黑暗的事情，甚至要揭露它。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叫醒人了。因为我们很多的教会在睡觉状态，他们还没有被叫醒，他们对很多的事情还是茫然不知啊，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他失去了光的作用。所以十四节，你主说你这持续睡着的无动于衷的，睡着就是无动于衷的，这个原文的意思，你要醒过来啊，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神的话，神他自己要光照你，这个人要有自觉。如果人没有去自觉，人没有被光照的话，那么他还在黑暗里面。我们有一些的教会他还喜欢在黑暗里面，因为他不愿意醒来，他甚至还会指责我们这些教会说，你们 你们应该专心在传福音啊，你们应该专心在哪里啊，这些事情不要去搞。但是呢，我们发觉到他们对这个社会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他让那些腐败的政府呢，他们腐败的政府呢，腐败的他一点都不敢说任何的话，这是教会吗？这个不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要对社会上面罪恶他要斥责的，他要告诉社会说什么是光，什么是上帝的公义，什么是上帝他要我们人去追寻的。你是光吗？教会是光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的看你们如何行事，你不要像一个愚昧人，要像一个智慧的人，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什么？就是买熟时间，把握时机，这个是 redeem your time。 好像上帝呢买熟了你，你本来是做罪恶的奴隶，世界的奴隶，那现在呢你被买熟过来了，太棒了。所以你对于这个现今的邪恶世代啊，那你该做什么？你在帮助人从黑暗中转向光明啊，不管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你都要帮助他把握时机。另外对你自己来讲，你也是把握时机，你可能浪费太多事情在不重要的地方，比如说你滑手机滑太多了，比如说你看了一些很多一点对你永恒价值都没有，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东西，是不是你应该要爱惜光阴？在这个爱惜光阴的这个前提之下呢，保罗继续讲，你不要做糊涂的人哈，你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哈，那酒会使人道德沦丧，那就无可救药了。乃要持续的被圣灵装满充满，那或者是说这个醉在圣灵里面，那个是另外一种的翻译，也就是说你不要去醉酒，但是你要醉在圣灵里面。那十九章，当有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在讲十九章的时候讲到如何被圣灵充满，那有一个古卷它是借由，所以十九章你四章颂词灵歌你就会被圣灵充满。这个我从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有那种感觉我不晓得那个感觉就是一种圣灵充满，一直到我自己经历了被圣灵充满之后才发现到那个就是一个圣灵充满，所以我对那样子的事情呢非常有经历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了，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这个在我经历当中是没有。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会造成你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我也没有。所以呢，那有些人说他有，那感谢赞美主，但我没有，我必须很诚实跟大家讲。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被圣灵充满的方式，那就要看你个人的经历。 OK， 那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今天呢在讲到夫妻的关系，要不要讲到夫妻的关系呢？在21节要特别讲若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保罗他在这个地方讲完了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他是在讲所有的人，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讲到了夫妻的关系。所以其实你从上下文来看，难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会不会是 夫妻之间关系的一个前提呢？那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是接下来讲的哈。那以前的书信呢，他就一口气写下来的，你也不晓得保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很可能就是在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然后他下一句就是说，哎，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顺服这件事情，丈夫要不要顺服妻子，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哎，丈夫说了算，我们应该是说基督耶稣说了算，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在这个彼此顺服的理念操练当中呢，那丈夫不能一直说我是对的，你妻子一定要听我的，不是，而是丈夫跟妻子都要同时听什么？听基督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定义要这样做然后没得改的，但是如果妻子受到圣灵的感动呢，诶，她说出来了，那丈夫也同意的话，那么丈夫就不应该坚持己见，所以应该我们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一点关系的。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哈，22节，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请记得这个原文的直译啊，里面没有顺服这个字。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一句话没有一个是动词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妻子们啊，要对你们的丈夫如同对主，就这样。也就是说，你如何的对主耶稣，你就如何对你的先生。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啊，对姐妹来讲是一个挑战。你对你先生如何，就代表了你如何对主了。我再讲一次，这一句话就是说，妻子们啊，要对你们的丈夫如同对主。所以你平常如何对着你的先生，就是你如何对主。啊，这句话讲出来哦，大家可能会吓一跳说，哇，怎么会是这样？可是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意思就是说，你如何对主耶稣，就要如何对你的先生。你是敬畏神，你是顺服主，爱慕主，那你就顺服自己的先生，爱慕自己的先生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顺服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爱慕主，顺服主，同样的，你愿意对待自己的丈夫是这样子吗？那这个就是一个对于我们组内的姐妹也一大挑战哈。那当然了，你说聪明的姐妹呢，就会问我啦哈。我的丈夫如果爱我的话，我当然愿意这样子哈。那当然了，这是一个上帝所计划好的很正确的夫妻关系。但是呢，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哈。对姐妹呢，保罗有4个命令啊，对做丈夫的他有8个命令。所以姐妹们，你先不要觉得保罗在这里要求太多哈。我对做丈夫的比你们多一倍。8个命令，对妻子的才4个命令。OK， 好，那他继续讲哈，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23节哈，头的意思呢，就是首位啊，因为头嘛哈，也有那种源头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的概念就是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对不对？基督是头嘛。所以它就是一个源头的意思。那既然 丈夫是妻子的源头，这表示什么？丈夫要照管他，照管妻子啊，所以丈夫对妻子是他的保护，是他的拯救者。为什么？因为他讲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首位，是教会的源头，他又是教会全体，就是教会整个身体的救主。所以意思就是说，丈夫就必须是妻子的保护者、拯救者。所以在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当中，保罗他说，哎，就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所以教会需要真正的 submit 啊，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夫妻的关系可以表现出来。所以一个正确的夫妻关系，真的可以表明这间教会跟上帝的关系哦。如果这间教会的夫妻关系很好，那太棒了，我们真的是顺服基督的教会。好，那我们再来看哈，24节，但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持续的顺服。所以教会是一个持续顺服基督的嘛，这个顺服它原来的意思是被动式的，如果是主动的话，意思就是说啊，主动的使顺服基督，就是使基督顺服你了，那个变主动。所以我们现在是用被动的话，就表示自己臣服于基督。OK， 是被基督臣服，我们自己臣服在基督之下，所以是基督让我们臣服。所以我们是让基督使我们臣服他，所以他是用被动式，所以这个主动被动就搞得有点不太容易清楚明白，但是他这边是一个被动式，所以我们主要的理解就是让自己臣服于基督。 OK， 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所敬畏的。我比如回到前面21节，我们是敬畏神，所以彼此顺服，敬畏使我们顺服，敬畏使我们顺服，敬畏基督使我们顺服。你敬畏你的先生，你就会顺服他，这是第33节的概念。好，不管怎么样啊，那我自己在这边问了，妻子也要怎样凡事，这个凡事就有意思了，我们待会会讨论。那问题是教会有凡事顺服基督吗？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丈夫犯罪，他能不能要求妻子凡事顺服他呢？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从这个三节当中呢啊，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对妻子有四个要求，四个命令。第一个，你要顺服他们的丈夫，如同顺服基督。当然，我在说这个顺服，我不应该这样想顺服哈啊。如何对待自己的丈夫，对你们的丈夫如同对主，我不应该这样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一样 ，OK。好的，第二个是认识到他们丈夫是头，是关系中的首位，丈夫是夫妻关系的一个源头，就是头是照顾身体的，所以那妻子呢是要受到丈夫的照顾。那第七才是说，凡是愿意臣服于丈夫的约束，就是顺服，如同臣服于基督，就是 submit 啊，是顺服。那33节讲到敬重他们的丈夫，敬重就是这个敬重的原文就是敬畏的意思，也就是害怕的意思。但是这个害怕不是那种 我们平常理解的害怕，而是一种敬畏的意思。就像前面二十一节所讲的，敬畏基督的心，一直顺服。因为你是敬畏基督，所以我顺服。我跟弟兄姐妹之间顺服，也顺服我们的配偶。所以这是保罗他对于妻子的四个命令。好，那我这边讲说，如果信主的丈夫常常犯罪不顺服基督，那么以上的四点还能不能够成立？那如果我说我们来做一个小小调查好了，你认为做妻子的该不该顺服？你在你的留言板下面写一写你的意见，那待会我们再来讨论。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教会有凡事顺服基督吗？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思想的，我们教会是不是光啊？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照耀这黑暗的世界？这个社会上或是政府发行了什么不合理的、不合圣经的东西，那教会该不该发声音呢？还是教会就是没有声音，无所谓，你爱做什么就搞什么，我们都赞成，这是教会的态度吗？显然不是嘛。在耶稣基督他面对当时的挑战，对不对？他是一个犹太人，在一个罗马政权之下，那么这个有很多的冲突了，可是耶稣每一次都能够化险为夷的通过考验。他没有犯罪，他没有这个让阿爸天父丢脸，他也没有让支持他的人丢脸，他也没有让那一些挑战他的人得逞。所以要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不容易啊。我们真的要说，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教会有没有凡事顺服基督啊？我们是盐巴吗？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有和睦吗？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可以互相来往吗？你知道在教会界之间呢，能够互相来往的恐怕不多，真的不多。我们教会可以胜过阴间的权势吗？我们有些的教会不会赶鬼，碰到鬼魔的事情啊，他们是避而远之啊，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他不谈论，就好像不需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这是教会应该有的态度吗？那么另外来讲，丈夫不爱妻子，是不是表示不顺服基督？因为爱太太是基督的命令，那如果人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是不是表示我们不顺服基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圣灵充满跟夫妻之间有没有关系？因为前面讲到我们不要醉酒，还要被圣灵充满，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儿的赞美主。那这个跟夫妻的关系有关联吗？我认为是有。一个好的夫妻关系哦，如果夫妻可以好好的敬拜上帝，好好的享受在神面前跟主有这种亲密的交通，我相信夫妻的关系会很好。那彼此顺服，就刚刚讲到了二十一节哈，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跟夫妻之间有关系吗？我相信是有。所以我就是提了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有一些的思想哈。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以后有人来问你啊，那我们夫妻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可以培养 怎么样可以让夫妻的关系更好，其实你就可以简单的回答，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外，还可以夫妻一同敬拜上帝。你在敬拜赞美的过程当中，你会降服在基督面前，你降服的时候比较好谈啊，感谢赞美主。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哈，从第25节开始，你们做丈夫的要持续的爱你们的，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哈。那为教会舍己哈，我想这个爱妻子是一个命令，而且这个爱妻子呢本身就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哈。那这个想我想这个妻子忘了放进去，还是不小心delete掉了。好的，25节保罗这样讲，他为的是哈，你看了26节啊，有一个介系词，赫赫本没有翻译出来哈，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可能把26节单独的跳出来，其实这一句话是一起的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持续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这个地方有两个事情很重要啊，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的时候，他是挂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呢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个里面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因为这个水啊，借着道的意思就是水它就代表了神的话，所以一方面是主耶稣的血，一方面是神的道，就是耶稣自己。神的道就是耶稣自己，它是用水来代表。 OK， 所以水有些时候可以代表圣灵，耶稣基督说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嘛，但是在保罗这边讲了，这个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那除了我们用宝血洁净是灵魂方面的，那么用水呢就是魂跟身体方面，也要用水神的话来洁净的。所以我们研究圣经呢，你就是在让我的心思意念跟我的身体可以被水这个神的话来洗干净，我才能成为圣洁。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教会必须要有主的血、okay? 主的灵跟主的道、okay? 圣灵、血跟水的见证，约翰一书第五章、啊、好，那么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有一题作业的，要你比较从25节到27节里面所讲的跟第一章第四节他所讲的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地方呢，神看我们跟我们怎么去做这两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共同点，那我要你去比较的。因为27节25到27节讲到很重要的，就是让教会真的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在世界上我们可以做成的。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是创世以前拣选了你跟我， 所以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虽然一章四节是以个人的层面，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以教会的层面，可是其实教会也就是我们个人，因为他这边讲到了丈夫跟妻子、okay、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见，就是我让你去思想一下，因为我们都是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的，所以呢稍微要去思想一下有什么相同处，有什么不同处，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它、okay、丈夫二十八节要持续的应当照样爱妻子，那个照样爱妻子呢就是说照什么样子，就是照前面耶稣基督为教会设计，就是持续的当，这个当就是现在，你好像把爱妻子这件事情当一个现在，当应当如此行的去爱太太。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基督为教会设计，就是 likewise， 就是必须是一样的，因为保罗他把这个极大的奥秘，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反映在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所以基督怎么样舍己为了爱教会，那丈夫也要这样做、okay、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爱自己的身子，所以保罗特别又加了一个这个爱惜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就像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你爱妻子就爱自己，因为待会会讲到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你爱妻子就得爱自己一样。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那个保养顾惜呢，你如果只看中文的话，没有仔细去研究，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真实的理解他是在讲什么。这个保养就是喂养抚养的意思，那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做先生的有义务要喂养，要喂饱你的老婆，也就是说家庭吃得饱是男人的责任。这个自古到今天一个做丈夫的都有这样子的责任。再来那个顾惜啊，顾惜讲白一点就是抱在怀中了，也就是说你做先生的爱惜自己的身体，你要常常抱老婆啊，你要顾惜自己的太太，就像基督带教会一样。那意思就是说基督常常拥抱他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吗？所以弟兄姐妹，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应该常常抱你抱我，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新郎。但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做丈夫的你要常常的顾惜拥抱你的太太。30节，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基督爱每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爱他，愿意被基督拥抱。好，那我们来看做丈夫的8个命令， ABCD 第八个、okay、第一个是要成为妻子的头，你是个领袖，是他的源头。所以妻子缺少什么，他第一个就像丈夫要，妻子就是要跟丈夫要， 对，因为我们是他的源头嘛，所以如果他没有供应的话，那妻子就 不能找别人啊，但也没有其他的男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丈夫的责任，你要保护妻子，而且你是要带头的敬畏上帝，敬拜上帝。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第二，基督如何爱教会为其舍己，就如何爱妻子。所以我们说爱太太就是真的为她舍弃自己。我前一阵子读一个传记，就讲到那个铁达尼号哈，从这个英国到美国这样子做首航的时候，不幸呢碰到冰山了。那个时候船上面有很多很有钱的这个富商，他们不肯去上救生船，他们让太太上去，他们不愿意，所以让小孩让太太上去，然后他就死在那个船难当中，没有抢着上去。也有太太不愿意离开先生，就跟先生一起死，也有这样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可以看见人性，就在最危难的时刻就暴露无遗啊！丈夫舍己，丈夫要自己死，他让太太活。你可以看见像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只有在很危急的时候你才看得到。第四，爱他们的妻子如同自己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这个就是保罗得来的启示，就是耶稣看我们教会都是他的肢体，所以我们必须也这样子爱我们的妻子。第四个，滋养，滋养就是保养的意思，培养啊，照顾啦，保护啦，你要照顾妻子，就是要喂饱他，喂养他。那珍惜，第五个，珍惜也是培养温暖，在一个人的怀抱当中也要拥抱你自己的太太。然后 F6， 第六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你在性方面就只有妻子一个人，因为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他们两个人，没有第三个，没有第四个。第七个，为了妻子要离开父母，所以做丈夫的年纪到了以后也要离开父家了，也总有一天要离开父母，你要成立自己的家庭，这是天经地义的。最后，与妻子联合，那这个与妻子联合当然是我们待会31节会讲。这个联合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连在一起 OK， 那你心灵上面你也只有妻子一个人 OK， 不是两个人，不是你灵魂的伴侣，你的灵魂伴侣就是你的妻子。好，那第二点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第一个为了要用水将教会洗净，此处的水就是神的道。那我举了三方面的圣经跟大家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约翰福音3: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我们以前刚开始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总是会觉得这个水应该是洗礼吧，谁洗礼啊？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水就是神的道，这是主的话。所以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必须要先听到神的福音，这个水就是神的道，你讲比较容易明白，就是你要听闻福音，你才能够 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你接受耶稣就是被圣灵重生的，所以你要从水和圣灵生的，所以这个水和圣灵生的就是从神的话跟圣灵重生的，这个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水代表是神的道。第二个是约翰福音15:3，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也就是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说，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神的话，你们接受了，你们已经干净了。那所以这个干净就是神的话，那么配上我们今天所讲的要用水借着道，就是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第三个节圣经是在希伯来书10:22，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然后一般的理解，这个良心洒去应该是宝血，身体用清水洁净，那身体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跟你的肉体是被神的话洁净的。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的小心哈，因为水可以是神的道，也可以是圣灵。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水这个代表的意义呢，就讲得很清楚了。那B 项哈，把教会洗干净，就如同古时候犹太妇人要出嫁之前哦，你要洗净自己的身体，献给自己的丈夫。那么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哦，我们也应当如此的洁净，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常常要做？其实对我们教会的一个功用来讲，我们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你常常要用神的道如水来将教会洗干净，也要拼命洗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你可以讲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服事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一定要把大家洗得干干净净，要把大家预备好做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当然你说不是知识上面的洗干净，你是真正的身体洗干净，就像这边所讲的这个身体洗干净，它代表的意思就是你的行为啊，你不是只有里面洗干净，你的外面都要洗干净。你的外面就是你的行为，你的从心灵里面洗干净的行为表现出来，你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最重要就是洗干净，预备好自己做心腹，要献给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我们一直在用神的话，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敬拜啊，赞美啊，圣灵充满啊，宝血洁净啊，但是这只有天良亏欠洒去，但是你的行为，你从心思意念当中所散发出来的行为是要靠神的道，最主要的还是靠神的道，然后神的话，你要照神的话去行，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啊，教会洗净就是一大功课。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教会很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是在一个快乐谷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意象，这个教会是有山有谷有泉水，而且泉水充满的地方，我们要把教会洗干净，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洗干净，成为圣洁 毫无瑕疵的荣耀教会。三啊，丈夫对待妻子，啊，如同基督待教会舍己，并且负责任的要教导妻子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将教会洗干净嘛。那教会呢，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单位，来将家庭洗干净。那做弟兄的，你就要负责任，要做教导了，预备妻子成为圣洁，没有属灵上面的瑕疵，与自己联合成为一体。这个是从保罗他的启示得来的哈。基督跟教会的奥秘就是夫妻之间的奥秘，所以这个关系上来看，你就看见哦，原来教会对基督是像夫妻一样，那夫妻这么样子的亲密，那基督要帮助教会洗干净，那么做头的丈夫也要对妻子负责洗干净。所以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保养顾惜，负责喂饱一家人，而且时常亲爱自己的妻子，你要常常拥抱她，常常拥抱自己的太太。丈夫如此的爱妻子，那在属灵方面呢，也反映了基督如何爱教会。所以我一直在想哦，一个教会普遍性来讲，如果说有很好的夫妻关系，那就代表了这个教会跟主耶稣的关系。感谢赞美主。还有三节哈，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这个联合我刚刚讲了，这个原文意思就是 glue together 哈，就是好像用一个强力胶把它连在一起。或者是说，从这个字义上引申的意思就是你忠心的投身于两个人的关系。你嫁了，你娶了，你就永远守着他哈，二人成为一体。那丈夫为妻子舍命，妻子敬重丈夫哈。那因为丈夫是头，好像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就离开了世界，对，你要离开父母。我们为了要嫁给基督，我们离开了世界。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不是说父母是世界啊，就是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离开你以前的，你要与基督或者与你的配偶共同有一个新的家庭。感谢主。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我有第二题就问，这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那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感谢主。33节就是一个结论啊，我说你们个人都当持续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般，妻子也当持续的敬重。这个敬重原文是敬畏，也是害怕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不用去害怕，因为保罗他没有害怕的意思，所以大家翻译成敬重呢是非常对的，也就是敬畏他的丈夫。因为夫妻的关系必须要有这样合神心意的关系。那我觉得夫妻之间是互相的，丈夫要爱，妻子要敬重啊。这个在一个这种关系正确的关系当中啊，也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啊，做太太的需要的是被爱，做丈夫的他需要的是被敬重、被尊重。所以你只要把握住这两点 ，OK。做妻子的要有被爱的感觉，做丈夫的要有被尊重、被尊敬的感觉，那么你们两个的这个关系就会非常好。OK， 好，那么我自己问了自己的问题哈，就是 爱和依靠，你爱丈夫，爱妻子，妻子依靠丈夫，丈夫对妻子有权柄，妻子对丈夫是顺服的。那我们这样子的夫妻关系，我们可不可以很和谐的发展这样子的关系呢？就是变成我们一个人生，整个人生我们在谋求这样子的和谐。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女人可不可以在不违反顺服神、顺服丈夫的原则之下有自己的事业，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你们觉得可以吗？那我在这边自己做了一个表格哈，啊，看一下哈，我这样会不会？啊，如果妻子时常顺服丈夫，丈夫时常爱妻子，那就是太好了，基督徒的好榜样啊。那如果妻子时常不顺服丈夫，但是丈夫时常爱妻子，我觉得现在是大部分的教会的状态也是这个样子哈，因为基督永远是爱我们的，基督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他永远爱我们，所以妻子要悔改，你为什么不顺服呢？你先生这么爱你啊，你为什么不顺服呢？这是一个例子啊。那再来呢，如果丈夫不时常爱妻子，但是妻子却时常顺服丈夫，那么丈夫要悔改。不过教会当中没有这个例子，怎么说呢？丈夫一定是爱妻子的，不是？教会不，基督一定是爱教会的。OK， 所以如果丈夫不常爱妻子，那么丈夫要悔改了。OK， 但是教会却没有这个例子。OK， 教会的例子是在丈夫常常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但是基督永远爱教会，所以这个是常常发生的。我们教会常常不顺服基督的。了解这个意思吧，你会发现到你用夫妻的关系来看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最常发生的，但是这个没有这个例子。啊，最后呢，丈夫不常爱妻子，妻子也不常顺服丈夫，这绝对不是神的计划。你们要是夫妻两个人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呢，那绝对不是上帝要的，所以呢两个都要悔改。所以可以看见我们尝试的把夫妻的关系还有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做一个比较。 OK， 所以你就知道了。好，那这作业前面两题大概已经解释过了哈，在第三题就有一些探讨基督徒的情景，所以呢请你用爱心说诚实话哈。那我总共有四题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围绕着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我就用了一些的情景呢，然后呢你看看怎么样去应用我们今天所学习到对妻子四个要求，对丈夫八个要求。那最后我们复习一下哈，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今天第五章结束了哈。那我们看到那个以弗所的出的分段哈，那我们上次看到的金灯台第四章对应的是五旬节，对我们的能力是圣灵的大能。那么我们今天第五章呢，它所对应的呢是金香炉。 那么教会的荣耀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对不对？要用水接着到将教会洗净哈。那主耶稣他是一个大祭司，他大祭司就来负责所有这个圣所里面的服事，他是最主要的。那么这个金香炉呢，也就是我们有献上馨香的供物，就是第五章第二节里面所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呢有馨香的金香炉，那么对应的是吹角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欢热，而且我们最近就马上要吹角节了，马上要吹角节，下个礼拜一晚上开始，就是5782年开始了。那么在吹角节呢，欢乐就是敬拜，太棒了。主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要用水接得到将教会洗净。我们是与主的肢体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跟主是联合成为一体的。那么他的能力呢，就是敬拜赞美，因为那么他主要的生命的灵程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顺服，最重要的是夫妻的关系啊。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成为一个光明之子，这就是我们第五章的一个一个粗略的分段哈。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把第五章很快的说完了，也求主祝福我们在第五章里面所讨论的，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看见，原来上帝要我们有分别为圣的生活，也同样的要求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丈夫也怎么样子的爱妻子啊，教会如何的顺服基督，妻子也当如何的顺服丈夫。我们献上感谢，也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同学们的学习，让我们同学们的学习就把这一章里面所让我们知道的重点能够很清楚很明白的表达在他们的作业上面。我们求主祝福这些肯花时间肯花代价学习的，愿他们的学习成果满满，成为他们将来的祝福，也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有美好的家庭生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OK， 那我们今天呢，我想呢，你们要问的问题哈，就写在这个留言板上面哈，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多人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哈，你们的问题其实是在分享哈，但是我们现在是查经，不是在分享啊，所以你们有问题的话请你用写出来的，因为我发觉到有些人的问题讲了5分钟还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们也要学习把问题用简短的几句话表达出来，那个才叫做问题，不然的话就是分享。所以有什么问题你就写在留言板上面。感谢主。有个问题是丈夫不信要凡事顺服丈夫吗？这个就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丈夫没有信耶稣，请记着以弗所书4-5章里面所讲的都是在主里面的。 OK， 如果丈夫不信，那你要去看哥林多前书 OK 7章，那里面讨论到很多丈夫不幸的一些的原则。所以我再说，我们这边所讨论的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当然你也可能会问说，哦，我的丈夫信，可是他信的好像跟不信的人一样，那同样的，如果他不是真信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原则可能就没有办法应用在他的身上。感谢赞美主。好，在尊重的前提下，对，要敬畏，在敬畏基督之下，哈，就是五章二十一节，哈，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OK， 对，我们彼此顺服的表现，而不是一昧强调顺服。如果说你一直强调顺服的话，这个就超过了，这不是保罗他要讲的。保罗他强调的是互相平等的。你今天在他所讲的这些事情里面，他对妻子的四个要求，他对丈夫有八个要求，一点都不客气。但其实我们信耶稣到现在，你觉得你在整个的信仰上面是你做的比较多，还是基督耶稣做的比较多？答案一定是基督耶稣做的比较多，对不对？所以在整个的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里面，你觉得谁的责任比较多一点？聪明的你就知道，对不对？保罗对妻子四个要求，对丈夫八个要求，所以你就知道了。OK， 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们做弟兄也不能一昧要求妻子顺服，因为那个样子不是上帝所要的基督的家庭。OK， 但是我们都姐妹的，我觉得顺服这个功课，有些的家庭我知道这姐妹的功课不是太好，当然我们做先生的这个爱也不是太好，我们都需要学习。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丈夫不爱妻子该怎么办？如果丈夫不爱妻子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太大了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丈夫不爱，那有很多种原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个在主里的弟兄一个很重要？你要常常读神的话，你才知道原来爱妻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爱妻子就等于爱自己的身体，所以如果丈夫不爱你，只能提醒他说，你不爱妻子你就等于不爱你自己的身体，这是圣经上说的。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些软性的诉求，你告诉他说，神对做丈夫有八个要求嘛？你今天看了有八个要求吗？你就可以跟他讲啊，这是圣经上的话，也不是你的话啊。你可以跟他说，这个是这个问题，妻子不顺服丈夫该怎么办？那妻子不顺服丈夫就可以告诉他说，保罗对妻子有四个要求。这就是你跟我今天在学习第五章第三讲，对不对？感谢主。好，夫妻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结婚后要自己单独出去生活吗？夫妻两个离开父母，就是跟父母分开来，分开来做，成为两个家庭，两个家庭，因为一个家庭，最好不要在一起。对，他们分开来，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让这个小两口有自己的空间，去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你可能有一阵子因为种种的原因，你们是住在一起，但是至终要分开来住，至终要分开来住，这样比较正常，不然的话很不正常。当然我们的 中国老祖宗的都是希望一家子都住在一起，但是按照圣经上面来看，他是要分开来的，要分开来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要养，他们有自己家庭要抚养小孩子，所以那个是他们家庭要去做的，所以做祖父母的只能在后面帮助他们啊，也不要过分的去插手他们家里的事情。谁是神的道，神的话，单指圣经的话，还是包括传道人所讲的话？哦，这是讲神的道，不是传道人讲的话。传道人讲的话有些时候会讲错，但是神的话不会讲错。对，我想大概是这样子吧。 OK， 好的，那我们刚才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 OK， 我的问题是丈夫不爱妻子是否是不顺服妻基督，你们觉得是还是不是哈？觉得是就说是，觉得不是就不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有些时候要问问大家这一些方面的事情，因为夫妻的关系在我们所有的服事当中哈，其实夫妻蛮多问题的，所以呀，看大家怎么看了哈。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要提早下课了，太棒了。好的。OK， 没有问题，我就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林牧师，请你做结束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接着牧师啊，打开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奥秘，
谢主
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愿这些教导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动机，主让我们选择跟随你。借着保罗所说的，效法基督，又效法他如何在为教会的牺牲。那我们真的是走在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必遇见你，
谢主，
必遇见你的，使我们成长，使我们刚强，使我们扩大境界，让我们真实的与你联合，成为一灵。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这个妇人教会最需要阿爸天父的拥抱，主耶稣的拥抱，圣灵的拥抱。
Amen。
主啊，我们在家里都有拥抱，主啊，让我们灵里与你拥抱。
Amen。 谢主，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是我们教会最渴慕的，我们需要我们的主人，我们的阿爸父来拥抱我们，因为我们还是小孩，我们有很多需要，灵魂体的需要，主你会满足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丈夫，你是我们的头，主，我们这些软弱的身体靠着你刚强壮大，必然的刚强壮大。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牺牲自己，全然的爱我们，让这些生命力也成为我们的。 让我们回应对你的忠心，对你的跟随，对你的顺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主你是配得我们受福、
Amen.
以至于死，就像你为我们而死。主啊，这是海枯石烂，我们的、Amen. 主你对我们的爱情永远是可以歌颂的。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感恩来回应你，我们每时刻为了主你为我们的死，我们付出你生命的代价，我们能够感动。随时我们这些自战自尽的苦都无以比拟，主啊，我们还是选择你，因为这些世上的迷惑，主啊，我们还是选择你。有任何阻挡我们，我们必拒绝。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这个决定。有任何阻挡我们来到您面前的，我们必拒绝他们。哈利路亚，主啊，让你真的是在我们身上发出荣耀的光辉，因为我们真实的又爱上你了。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很需要一个拥抱。
嗯，
主啊，你要来拥抱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孩，还有我们的老公，我们的老婆，还有我们教会的每个可爱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牧师师母们。
阿门。
好，主啊，来拥抱他们。哦，主啊，我们被你的恩膏拥抱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喜乐就满溢出来。阿门。谢谢主，主啊，你要给我们这些奖赏。
阿门。
主啊，你不要躲在我们里面太久。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彼此相遇。主啊，你来召唤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教会就坐落在这个快乐谷，因为主你的权柄就在那里。主啊，你的喜乐就在那里。主啊，让我们真的每次聚会的时候，就像往我们心欢喜灵快乐向往喜安的大道，主啊，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灵全是打开的，被你喂饱。
是主
啊，每一句话都是主已经预备要赏给我们。
好的。
怎么这个礼拜就想说，我遇见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拥抱。
Praise the
Lord。刚才牧师讲的时候，我说啊，怎么这么巧？牧师讲到主你对我心里所要的，
是
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是如此的等待，主啊，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也给我们的拥抱。荣耀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慕要与你有团契。很压榨可能诺亚，
可能诺亚
啊，打受我们。主啊，这个做一个孩子的团契，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团契，主啊，让我们心里散发出那种主你对我们甜蜜的爱。主啊，哦，怎么遇见了这个这么亲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灵魂里边的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主啊，这宝贵的这个奥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教会，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灵，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的敞开，渴慕的饥渴慕义的，要明白，要去经历，要去成长，帮助我们，让这些我们生活的挑战都在交给你，让我勇敢的大声，我们必然大声，我们荣耀的大声都在主面前。
是的，
谢谢阿爸天父为我们预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还有圣灵继续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你，这个疫情给我们的一夫所束真的是太荣耀了。主啊，我们现在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没有让我们空手回去。
是的，
把你自己 应该领洗的。
Amen。
然后我们睡觉的、工作的、吃饭的、休息的，哇，都与你连结。
Praise the
Lord。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继续的引领，继续的与我们对话。所以我们睡在梦中，让我们到了你面前。
Amen。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工作的，主你与他们同去在办公室上。主啊，在路上走路的，主你伴随着他们，他们心中欢然的歌唱赞美你，让他们走在路上好像走在天上。主啊，你扩张你的境界，主啊，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阿门。
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